愿主与你们同在。
愿你的心灵同在。
恭读圣马窦福音。
主愿光荣归于你。
那时候，法利赛人出去，商议怎样陷害耶稣，怎样除掉他。耶稣知道了，就离开那里。有许多人跟随他，他治好了他们的病，又吩咐他们不要把他张扬出去。这就应验了伊撒意亚先知所说的：“这是我的仆人，他是我所拣选的，我所重爱的，他是我心所喜悦的。我要使我的神住在他身上，他必向万民传布真道。他不争辩，也不宣扬，人在街上听不到他的声音。压迫的芦苇他不折断，将熄的灯芯他不吹灭，直到他使真道胜利，万民都要寄望于他的名字。”基督的福音。
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
我们今天又读米该亚先知书。米该亚先知和亚茅斯先知差不多，他们训导的对象、训导的内容基本上包含社会正义比较多，就谴责当时社会上的不义。所以我们听今天的经文说：“祸哉，那在床上筹划不义、图谋作恶的人，因为他们手中有能力，等到天亮就去实行。他们想要田地，便去霸占；想要房屋，便去夺取，以暴力控制业主和他的房屋及产业。因此，上主这样说：我正在筹划给这一家降祸，使你们无法逃避，也不能昂首走步，因为这是你们遭难的时刻。到那一天，人家要作诗讽刺你们，唱这首悲哀的哀歌，说：我们被抢掠一空，我的人民基业已经被瓜分，无人归还，我们的土地已经分给抢掠我们的人。因此，上主的子民收回土地时，你们当中谁也没有份。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这一句话在现实生活中挑战是很大的，因为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往往看到的是相反的，善没有得到好报，恶没有得到恶报，好人没有一生平安，甚至我们看到是这反面。但是先知仍然还要这样讲，为什么？因为一定会到。所以咱们中国人有一句老百姓的那种对正义，对那个也说渴慕吧，也可能是一种对正义的那种呼求，那种良心的声音：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是不报，时刻不到，时刻一到，一定会报。那这个基础建立在什么上面？天主是正义的神。那换句话说，如果天主都不义了，那天下就乱了。那这样的天主还信他干嘛？那一定会报。天主是正义的。那么如何去解决这个慈悲的问题？慈悲并不代表正义取消了。你犯的罪，天主宽恕你，不代表说你的罪就没有罚，只不过是有个人替背起了你的罪。你不要说天主是慈悲的，你的罪好像就没事儿了，有事儿，是有一个人替你背起登上了十字架，你应悔改，而且那不悔改的，那罚要降到他身上，会降的。所以今天的圣经告诉我们这个。那么呀，这个米该亚先知当时的时代也是以色列子民社会严重的不正义啊，人们都不听天主的话，拿着天主的话不当事儿。 啊，天主的话给他们的行为完全不碰。你读整个米该亚先知书就能看出来，啊，像以撒亚、像亚茅斯一样，米该亚也说：“我喜欢的是什么？愿你们的正义像水一样长流。”同样的，那么在先知这个亚茅斯说着米该亚先知，他们当时所面对的那个当时人们的情况是什么？当你看到社会严重的道德沦丧，严重的不正义，那就是谁的拳头大谁就有理，有拳头大的就可以随便欺负别人，那是在天主子民的国度里，那是有天主的律法里，但是人都把天主的律法抛之脑后。我拳头大，我就可以霸占你的土地，我今天霸占这个，明后天霸占这个。那你看咱们今天这个世界，有权力的人把钱都弄到他手里，而且现在权和钱正好碰在一起，绑在一起，那贫穷可怜的人越来越贫穷，你没办法挣过人家。无论是在硬件上，比如房地产，或者现在的这个金融，或者说现在的我们看到的通讯，各方面都操纵在这些权力手中，你是没办法斗过的。除非人按照天主的法律去行，否则这社会的不义没办法去掉。那怎么办呢？天主要伸手，当人实在不听天主的话的时候，人要为自己所做出的恶行要负责任的，天主会报复的。天主的报复，我们要给天主的报酬留有余地。你看多少天主要为那些无辜的婴儿们甚至胎儿们要报复，天主要为那些无辜的人受苦的人要报复，一定会的。你不要觉得好像今天我们这个时代讲慈悲，我们的慈悲背后是什么？我们今天很多人讲慈悲的背后是我们宗教的混乱。如果你看以色列子们历史上，就是在他们耶路撒冷被毁之前那几百年的时间，以色列子民在那个迦南那个地方生存呢，他们一个大诱惑是什么？先知谴责他什么？要对天主百分百的忠心，而他们常常向外邦的神献祭焚香。所以无论是欧塞亚、亚茅斯、厄里亚这些先严重的谴责他们，你们向别的神谄媚奉承，甚至你们把别的神像都放到天主的国度里，天主子民国度里。我们今天听着圣经的时候感觉到，那怎么当时以色列怎么这样干呢？那把巴尔神都放到，巴尔邪神都放到教会里了，那怎么当时老百姓就这样呢？你知道当时以色列子民甚至严重的时候，几十年的时间把天主的律法都忘了，整个的以色列国，整个的这个民族乌烟瘴气的，牛鬼蛇神都在天主的教会里、天主的殿里开始蔓延。所以接着就是道德的沦丧。为什么呢？在外在上生活的败坏，一定是信仰上出了问题。那你看，如果今天我们的教会不发展，那一定是我们的灵里面出了问题，还不只是几个平信徒出问题，甚至我们高级的是教会的核心出问题。能不能出问题？能，因为教会攻打这个核心。你看过去他们崇拜偶像，他们唱到什么？其实你如果觉得先知谴责他们的时候，他们为什么不听？因为他们有大堆的理由给天主、给先知说的。为什么？你为什么那么心胸狭窄呢？为什么不本地化呢？为什么不开放心胸呢？你听着声音像今天的声音是一样的。你光说自己的神大，你那谁信你啊？你怎么在世界上生存呢？你到处树立敌人，你这教会还能生存呢？你得跟世界搞好关系啊，你不要太独裁了呗。看看今天我们天主教会 宗教对话倒没有边，没有边了。你不要用很多所谓的宗教对话，有的是真的，有的就是为你对神唯一天主的敬拜不够虔诚的一种妥协。我告诉你，那给2000多年前的以色列子民其实没有什么区别。那我不判断你这个，我就从你这结果看出来，结果是什么？教会停滞不前。结果是什么？教会的罪过开始蔓延。当我们不把唯一天主高举的时候，我们的生活一定出现问题。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教会开始四分五裂，教会开始分裂，教会开始停滞不前。但是教会本身就不发展了，因为当你崇拜偶像的时候，你把别的邪神带到教会里，就等于说你对天主不是完全的听话的时候，天主不带教会内，教会就没办法发展，教会的人数就会缩少。比如对我们的教会来说，如果我们教会的领袖们高举着神之戒，如果你听天主的话没有超过听人的话，你听人的话超过听天主的话，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圣神将不带领这个教会，这个教会就不发展，慢慢就熄火。你不要说用人的手段能发展掉，发展不了。你说把教堂盖得再大，那寺庙盖得也大，有几个真的佛教徒？没了。以后你教堂再大，没有真正的信徒了。有几个过客旅游的可能有。你看看耶路撒冷被毁，你就看咱们天主教多少个教堂被毁，不是没毁过，被毁。那教会怎么办？当我们回归，当以色列子民回归天主的时候，全心全意回归天主的时候，天主就让他们打胜仗。什么是胜仗？教会开始蓬勃发展。我现在就老说，为什么当时先知一个先知遣的那么多人，那先知那么多人都坏吗？怎么都不给先知合作呢？因为先知太固执了，你非得强调耶稣是唯一的，天主是唯一的，你太不开放，你太不落地气了，你太有点不食人间烟火了。那你这做法，以色列怎么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呢？你就你那天主是天主，人家埃及有神，巴比伦有神，周围的国度也都有神，啊，就你天主是天主，其实你间接的是否认着别人的神。也谁给你搞关系啊？谁喜欢你啊？咱们要生存，得给人家搞好关系。我告诉你，当你说给别人搞好关系的时候，也包括给别人的神搞好关系，给别人的文化风俗习惯搞好关系，而神和他的风俗习惯是一体的。所以今天我们教会都不愿意反省，我们总把教会不发展推到什么呀？这个世俗风气，风气叫世界，魔鬼一直都有，私欲偏情，2000年前跟2000年后一样。为什么那时候能得胜，今天得胜不了？因为当我们把天主唯一的天主高举的时候，我们才能打胜这三仇。你现在都不打仗了，是不是？你不打这信仰的仗了，因为你向世俗都低头了。向世俗的风俗习惯低头，你教会的主教都带着头去拜偶像的时候，把别人偶像放到台上向着祈祷，你还怎么让教会发展？但是你找的理由，那是老百姓，平常的小神父们，老百姓，你没学过神学，你是辩不过他的。那些人口才好的不行，人家找的理由合情合理，还弄你个古板，不开放，没有眼力劲儿。我们家主教走了之后，还梵蒂冈电台公布，假主教的问题是他个人问题，他跟社会搞不好关系。我不知道说这话呢，他的脑袋是被猪踢了。 他是怎么样？你说这话是让谁听的？我问你，你是让你说这个话是给舔谁的？我说这话不是光气愤，有点气愤。咱们中国人说什么？儒家思想里说什么？你如果没有正邪之分，你没有错对之分，你就没有人心。你对这个不义，对正义不义，你都一点不愤怒，你也不是个慈悲的人。你看见饿了都一点不生气，那你也没有真爱。为什么先知们愤怒？为什么先知们嫉恶如仇？不是他没有慈悲，是他们对恶的憎恨，对不义的憎恨。你如果没有这个，那为什么你没有那个憎恨？你没有把天主高举。所以我们今天教会应该反省了，如果我们不从根儿上解决，你用多少招数教会也传不开。根上是什么？祭坛的福性，教堂的唯一崇拜金真天主的福性，祈祷的福性。你没有这个，外在你再用招数，你传任何教没有用，传不开。你没有把天主唯一的天主高举，你传什么教呢？是不是？所有的传教都是花架子了。所以我们今天好好祈祷，这几天一直读先知书呀，希望先知的话像剑一样刺透我们的心。我们要想生存，就得一心一意遵守天主的话，一心一意，没有任何二心。收起你的所谓的开放，收起你的所谓的好像八面玲珑，那背后藏着你的懦弱，藏着你的世俗精神。当你给一个外神交往的时候，你里面谈的是那个八二神的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，你是个贪官的、贪财的人。你仔细看看去，一定是。当你想办法牺牲自己的原则的时候，你把人际关系放在首位。人际关系是什么？显着你有威望，你依靠的是人，不是神。你仔细看看，当你对生活的伦理不重视的时候，你对肉身享受有点崇拜，那就是偶像。你的心中偶像多了，因为外邦的神，很多神都是这些外邦，都是这些偶像神，都是满足于人私欲的神。有的神他是自我修炼，是把天主排出去的，你给他和好，你让步，那你就是让天主受委屈。在旧约圣经，整个的旧约圣经，天主能容纳我们任何事可以说，就唯独不能容纳我们祭邪的。天主是祭邪的神，祭邪什么？他不允许你向外邦的神颤眉奉承、抛媚眼。新约也是这样，咱们人也是这样。你的妻子再贤惠再好，如果她向外人抛媚眼，那一定把你气死，这是大事。你敬拜耶稣，竟然说耶稣以外可能还有救恩，还有什么？虽然你嘴上说都是耶稣，但是你对耶稣的那种唯一，对他的教会，对耶稣的唯一性缺乏，因为你的世俗心太强了。你检查去，凡是你向外邦神投奔的时候，你的心里一定世俗精神特强的。啊，愿天主祝福我们，就不多说了啊。希望我们的教会，天主每天咱们这几天读的圣经，我们教会深深的反省，每个人都反省，让我们把天主唯一的天主高举。